底下我们看箴言第十章，第十章讲的所罗门的箴言，其实箴言都是所罗门的，这里又提就好像特别一样，实际呢都是所罗门的箴言，所罗门的箴言，但是他有没有行出来？他根本没有行出来。说得很好啊，所罗门的箴言呢，箴言前讲了3000句呢，这里不过是一共就是31章，好听，很好听，但是他自己都没得到，这就是没有用，是不是？1到3节，除恶言教养人，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。你叫父亲欢乐，你怎么叫母亲担忧？就是没有真的听主的话，没有真的听。什么叫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？根本不听嘛，不听就是这样关键。下面，不义之财毫无益处，唯有公义能够救人脱离死亡。所以千万不要走这条路，就是什么发不义之财，追求世上的财，追求世上的物质的东西，发财发财发了半年，告诉你，你追求的是不义之财。不义之财什么意思？你不要去追求这些，不是好来的，你没好得，你得来不义，你这个财有问题，这样的人呢毫无益处，得不到好处。现在很多人呢发的是横财，发了半年财，结果钱财怎么样？你看一下啊，箴言23章，箴言23章这里告诉我们，你发财发财发的是什么财？4节5节，不要劳碌求富，修长自己的聪明，靠小聪明发了横财，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因为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就飞去了。真的，转眼之间你是发财，是真的发了财了，但转眼之间就过去，就能够长翅膀，像鹰一样就飞走了，就没有了。所以说你发什么财啊？所以不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，这是虚无的。你劳碌求富，求了半天呢，仗自己的聪明，小聪明，本事大，发财，把人家的钱都骗到你的手里来了。骗财骗的倒是容易，结果丢的也快，是不是？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，这样的财长翅膀就飞走了。所以说就是告诉你，不要去追求这些，唯有公义能够救人脱离死亡。什么是公义啊？正正经经，黑就黑，白就白，一丝不苟，一尘不染，不能够骗人，也不能够撒谎，也不能够随便，你真正的是这样，那才救人脱离死亡。这就是公义，公义就是严格的要求自己，公义正直，没有一点点虚虚假假，不然的话你就是贪财，结果毫无益处。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你义人不会受饥饿。这个在46篇第7节告诉我们，这些个人是敬畏神的人，所以说神不会叫他受饥饿，将食物给这些人吃，就看什么人了。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，你是恶人，一天呢没有好思想，一天就想骗人，就想害人，所欲的神都给你推开，你自己所盼望的一切，结果有一天都落空，都没有用。4节到5节，殷勤预备，底下讲手懒跟手勤，这两个结果一样吗？一定不一样。手懒的要受贫穷，手勤的却要富足，就在乎你是手勤还是手懒。其实人都一样，你只要干活，你只要好好干，不会你穷的没有饭吃。为什么贫穷？懒惰呀，懒惰就是贫穷，你根本连干活都不干，殷勤预备自己才行。圣经告诉我们要殷勤的预备，我们要殷勤努力，像月色一样真正的殷勤，那你就能够聚敛很多的粮食。手勤就要富足，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，这个也可以代表月色，月色就是这样，夏天呢天气好的时候你要聚敛，所以月色是积粮如沙，是这样的富足，是这样的丰富。智慧之子他知道丰年完了就是荒年要来的，所以说他赶紧的积粮积粮，在各个城里他都积了很多粮食，所以要做智慧之子。 就能够蒙恩。受割时沉睡的是一休之子，你看看什么样人都有。受割的时候是最殷勤最努力的时候，沉睡胡拉老睡觉是一休之子，你什么也得不到。就是说受割的时候你要殷勤你要努力才行，懒惰就是一休之子，就是蒙羞啊，什么也得不到。六节到七节，一人蒙福被纪念，福祉临到一人的头。整个这章圣经就告诉你都是两句两句，一句是好的，一句是坏的，也是让我们学习我们怎么样的追求主的道，要殷勤要努力啊，不要做懒惰的人，不要做懈怠的人，不要做恶人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每两句几乎是这样，有的时候是两个都是不好的，多半都是一个好的一个不好的，让我们来选择。福祉临到一人的头，一人呢一定蒙福而且被纪念。福祉啊，就是就有福，你怎么蒙福啊？你是一人，你殷勤努力，你遵守主的道，你一定蒙恩。强暴蒙蔽恶人的口，你一天到晚就是掠夺呀，强暴啊，结果呢你这个是个恶人，恶人的口能得到什么？什么也得不到。强暴蒙蔽恶人的口，义人的纪念被什么？被称赞。恶人的名字必朽烂，这也是两句，这两句也很清楚，也可以代表大卫跟扫罗。大卫是义人，他的纪念被称赞。大卫最后临终的时候你看多美，神祝福他，给他做王一共40年，怎么样的蒙恩。恶人的名字呢，结果就是朽烂，哎，一辈子就是来寻索大卫，来害大卫，那你说你有什么好处？名字都朽烂，没人纪念他，人家纪念约拿单也没有纪念他，所以名字一定被朽烂。8-32，尊主道洁净完全，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，口里欲往的必致倾倒，这也是两句。这两句告诉你心中智慧受命令听主的话。所以什么是义人？义人就是接受主的命令听主的话，这是心中的智慧的人。主的命令每一句你好好的听，留心的听，那么就蒙恩，这就是智慧人。口里欲往的必致倾倒，什么叫欲望呢？口里欲望就是说张口所说的话句句都没有智慧，句句都是欲望，都是害人也害己，这样的人一定倾倒。当然了，你这样的结果一定是倾倒，口里欲望也没句真话，也没句实话，也不看重主的话语。所以有智慧吗？没有。人家是心中有智慧一定就蒙恩，心中有智慧就是说你从心里就渴慕主的道，看重主的话，那么你渴慕主，你看重主的话，你得到了智慧，当然你就会受命令，你就蒙恩了。你心里都不渴，心里想什么？想的就是欲望的事，都是世界的事，都是虚妄的事，结果呢必致倾倒。这样人没有什么出息。所以这是两种啊不同。底下行政治路的步步稳当，行弯曲道的必致败落，这也是两句。行政治路的，你遵循主的道，你走在正的路上，你步步稳当，这就是遵主的话洁净完全。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，就是你要行正直的路，主的话就是正直的，主的每一句都是正直的，你就是行在正直的路上，你就是遵守主的命令，那么你一定步步安稳。你走弯曲道那一定败落。什么是弯曲道？不遵循主的道，随便乱走，走世界的路，走这个什么敲门了，找点什么敲门了，这个拐个弯了，这个怎么占人便宜了，怎么样，这些你就是弯曲的道，最后就是一直败落，一定是必致败落。一眼传神的使人忧患，心里欲望的必致倾倒，所以这个是不好。一眼传神使人忧患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拿眼睛可以说话，眼睛啊就传神，就是一个意思就来了，你这个人不是等于叫人忧患的，叫人得不到好处。口里欲望的必致倾倒，什么叫口里欲望啊？ 就是说说话也没有一点真实，欲望的占人便宜了，心里想的都是一些邪恶的事情，最后就是也是倾倒，最后没有好结果。什么叫闭嘴倾倒？最后没有好结果，口里欲望没一句真话，没一句实在的话，也没一句诚实的话。一个是拿眼睛来传神，也是叫人忧患，叫人担忧啊，这样的人。所以这两个都是不好的。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，哇，这个太好了。什么叫一人的口啊？你不随便讲话，你讲出话来都是生命的话语，是生命的泉源，就是那个一直流水流不止，是生命的泉源，叫人得益处，叫人得帮助，叫人真是好像得到了生命的活水一样，这个当然是好的。强暴蒙蔽恶人的口，这当然不好了。什么叫蒙蔽恶人的口呢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人这个口啊，所说的话没一句诚实，都是强暴害人占人便宜，整个把这个人蒙蔽了，所以这个口所说的话句句没有实话，句句没有真实，句句都是害人。这个是一人的口是生命，生命的泉源，那个永流不止，这是从生命来的，从主的话来的，是泉源一样的，这个多宝贝啊。但是强暴呢，蒙蔽恶人的口，整个的人呢就蒙蔽起来，完全是瞎话假话，没一句真实，把这个人呢这个口都蒙蔽了，整个就是说的都是占人便宜，怎么样的领人呢走邪路，可不要跟着这样的人走。恨能够挑起争端，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，这两个又是比较，这个比较啊更清楚告诉我们，你恨人你就能够挑起争端，这个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到你不但恨人，而且还叫人家纷争，挑起争端呢，叫人家因此就是争执起来，就没有真的平安，叫人纷争，这是恨。爱呢，那个遮掩一切的过错。为什么爱那个遮掩一切的过错呢？因为爱就能够恒久忍耐，这个爱里面就有宽恕，因为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。实在是对方有错，但是呢，因为有爱，你就能够包容，就能够原谅，就能够饶恕，就能够遮掩。没有爱，一点事都没完。你看吧，就吵起来，就闹起来。但是有爱呢，里面有恒久的忍耐在里面，有基督的宽容在里面，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，一些的小事小非都无所谓了，不要去追究没完，遮掩了就遮掩住了，就能够包含了，就能够宽恕了，这个是美好的。明哲人嘴里有智慧，要做明哲人。什么是明哲人？其实就是智慧人。明哲就是说他开明，不是什么都计较，嘴里啊有智慧，有智慧就能够什么，就能够帮助人，就能够得人，嘴里有智慧，所以这样的人就能够帮助人，而且能够什么宽容啊包容啊都可以了。无知人背上受刑杖，无知的人什么人呢？就是没有知识，没有知识也不追求，结果呢就是等于背上受刑杖一样，挨打呀，这样的人一定挨打，自己得不到好处，而且也受刑杖，受人家对你的这个刑杖，你对人没有好处，对人有坏处，结果就等于受的是刑杖。智慧人积存知识，欲望人的口素质败坏，一个是智慧人，一个是欲望人，这当然不一样。智慧人积存知识，他的口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知识，都是对人有益的，对人有帮助的，所以他呢是那个积存知识，他每句话都能够帮助别人，所以说呢叫人就觉得他是一个是有智慧的人，就能够积存了许多的知识，能够理解，能够明白。欲望人呢口素质败亡，欲望人什么意思？没有智慧，也不追求智慧，这个口素质败坏什么意思？这口里所说的话没一句能够帮助别人，只能够败坏人，只能败坏人，而且很快的就这样的败坏人，叫人得不到一点的益处。所以我们要做智慧人，就能够积存知识，许多的知识在他的里面，他能够知道该怎样去帮助别人。 去帮助其他的人和你一同的蒙恩。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诚，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。穷人的贫乏为什么是他的败坏呢？就说这个人是一点知识没有，贫乏，邻里啊是贫乏的，没有一点的智慧知识，结果呢就是他的败坏，就等于这样人就是对人没有好处，也就只能就是败坏。富户呢的财物是他的坚诚，啊，你这个财物也可以代表你的属灵的方面的智慧知识丰富的话，就是坚诚，坚诚啊，靠得住啊，能够站得稳呐，不至于跌倒。所以说，它里面丰富，能够使它坚固，不至于摇动，像坚城一样打不倒。这个人就蒙恩的人了。所以这个富户和穷人，这是两个相对。穷人的缺乏，为什么贫乏？你不追求啊，你不追求不努力，你不是贫乏吗？什么也没有，结果就是他的败坏，什么也没有，得不到什么。这样的人自己也败坏，也对人没有好处。一人的勤劳之生，恶人的尽相之死，这也是两个相对。一人勤劳一定之生啊，你勤劳你一定活得很好，你一定努力，你一定帮助别人，自己也蒙恩，是不是要勤劳？这个勤劳就能够之生，就是使得你在生活各个方面都蒙恩。恶人的尽相之死，这什么意思？恶人也有镜像，但是这个镜像什么？害人，最后是致死。原文做罪，等于是遭罪呀、啊，遭罪了。镜像啊，就是等于是害了别人，也害了自己，这是恶人的光景。结果遭罪恶，所以得不到好处。所以说，今年要哪一个？一个是勤劳，一个是镜像什么？好像也有点镜像，也有些个收入，结果呢是。招来的是死亡，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，就是说你要谨守主的训诲，那么你是在生命的道上追求，那你就蒙恩，不但蒙恩也能够帮助人，是在生命的道上追求。为什么？你谨守主的训诲，这个当然是好的，我们要谨守主的训诲，那你一定在生命的道上，自己蒙恩也能够叫别人蒙恩。底下呢，委屈责备的便失迷了路，不听话，不喜欢人家责备，委屈责备什么的，不喜欢责备，讨厌人的责备，这样的人就失迷了路，真的是这样，失迷了路啊！你哪有方向啊？人家说什么你都不听，你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觉得自己很好，结果呢，你不听责备，责备的话是最要紧的了，帮助你使你那个改正，他不听。结果就失迷了路，这样人就失迷了路，没有方向，那不就失迷了路吗？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，口出残谤的是欲望的人，这两样都不好。隐藏怨恨里面恨人恨得不得了，嘴巴呢说的话也都是谎言。隐藏怨恨的，你想一个是心里恨人，嘴巴又说谎，这是两样罪，心里就是怨恨，隐藏怨恨，让人看不出来，实际恨得不得了。但是呢，有说谎的嘴，说谎的嘴就是嘴巴也露出来，你就是撒谎的，不是真实的。所以我们既不要隐藏怨恨，更不要说谎。底下口出残谤的是欲望的人，为什么一天残谤人？欲望啊，觉得自己好，觉得自己大概不错，口出残谤，一天呢就是毁谤人。残谤就是毁谤人呐、啊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一天说别人，实际你本身就是个欲望人，欲望人才这样做，觉得人家都不好就你好，欲望啊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这句话我们都清楚知道，多言多语啊，实际很多话可能你这个话没有什么意义，要多说两句，这个话逗人笑，这个话讨人喜欢，都难免有过，就是少说话，真是这句话就是这意思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那么你怎么就没有过呢？就少说话就好得多。我们在那话多极了，就是开了匣子了，哎呀就没完了，多言多语那你就难免有过，你这个十句里头可能说了一句不对的话，这就不好了，就不要说更多的话了。 所以说尽量少说话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。有些仆人我真是看见诚实正直，平常一句话没有，说起话来很有能力，很有权柄，这个才好。禁止嘴唇是有智慧，所以说禁止嘴唇就不该说的话就不要讲。我们是不该说的也说，该说的也说，不该说也说，嘴巴话太多，所以说要禁止嘴唇，这是真的智慧。真的智慧是禁止嘴唇，当然也不是说不说话，不该说的话就不要讲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一人的舌乃是高银，你看看多么宝贵啊！一人的舌头啊，真是不随便讲话的人，他讲起话来像高银一样，真是蛮有分量，蛮有能力，真是一人的舌。恶人的心所知无几，恶人的心呢、啊，这个心就是随便讲话无所谓，不值钱呐、啊，这样的话都不值钱。恶人的心所知无几、啊，这个心是敞开的，这个心是随便讲话，所以不值一文钱。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。一人的口教养多人，这个很好啊，就是按时分量，我们要做按时分量的人，能够教养多人，使更多人因着你蒙恩。但是不要也因着你蒙恩，因着你受亏损。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，为什么无知而死亡啊？因为你很多的愚昧自己还不觉得，无知，所以结果就死掉。死掉什么原因？无知啊，无知，没有真知识，是愚昧人自己不追求，当然一定是不追求了。无知啊，无知，又愚昧又无知，这两样加在一起，你想好不好？本来就够愚昧的了，还无知，也不追求，结果死掉，这样人你没有什么心疼的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，这两句话是加在一起的。就是说什么是神赐的福？神赐的福祝福你，使你富足，但是呢你不必忧虑，你不必忧虑。神赐福，你就是只管交托仰望，不要忧虑怎么办呢，怎么办呢，哎呀又怎么样，那不必，是不是？神让你富足，这个富足也代表灵里的富足，是神赐的福，你就感恩赞美，但是你不必忧虑，不必。我们有时候很多的担心，这个就不必担心。底下还有啊，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，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。这两句话对在一起，告诉我们不要做愚妄人。什么是愚妄人？拿着行恶当作戏耍，当作玩乐一样，实际是你在行恶，还当作戏耍。明哲人呢，却以智慧为乐。我们要做明哲人，明哲人呢是真正有智慧，该怎么做怎么做。我说这就是约雅跟亚尼尔两个大元帅，说走咱们去戏耍戏耍，这一戏耍你看两败俱伤，结果死了多少人呢？这是什么？两个大元帅就好像逞强一样，走咱们戏耍戏耍，你这一戏耍你看看，就等于去行恶去了。亚尼尔那边死的人最多，甚至大卫都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就是两个元帅带头两败俱伤，这件事真是做得太不怎么样了。愚妄人呐、啊，实际就是愚妄人行恶，拿他当戏耍，戏耍不是玩玩吗？没有什么，结果你看看这么多人死伤。我们不要做愚妄人，要做明哲人，以智慧为乐，蛮有智慧。这两人都没有智慧，逞强好强，就是这个意思，逞着看看谁强，结果两边都有损失。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，为什么临到他？因为你是恶人，因为你不追求。什么是恶人呢？不追求，一定不爱读经，不爱祷告，这样人你怕的一定临到你。义人呢，所愿的必蒙应允。义人就不一样了，恶人跟义人当然不一样。义人什么？渴慕追求，恐惧战惊，所愿的必蒙应允。你看以色列每件事情他祷告，他要请王来赴宴席，他多聪明啊！第一次没有说，第二次他才说，他所愿的最后都蒙应允。为什么？他是义人，他有智慧，他知道这个宴席是什么意思，第二次才说，他所愿的就能够蒙应允。暴风一过，恶人就归于无有。这个恶人什么呀？ 恶人就是没有准备好自己，暴风一过，结果你就归于无有了，什么也没有了。暴风代表什么？一次强烈的风来到，也代表苦难来到，过去了你就一无所有。为什么？你没有准备，你没有各种的预备，所以暴风一过，恶人就归于无有，你就没有准备嘛，你最后就是等于整个人就是归于无有了，什么也没剩。一人的根基呢，却是永久，这就是莫迪改。莫迪改的根基是永久的，是吧？一次两次再一次都是什么？就是不跪不拜，死的不跪不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根基是对的，他的根基是好的，他的根基就是死都不跪不拜，赤手他的信仰一直到底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根基，他有根基，他的根基是赤手住的，所以能够一直到永久，不管几次他都是不跪不拜。之中最后看见了他蒙恩呐，最后做了宰相，这都不是偶然的事情，因为他的根基是好的。懒惰人叫猜他的人如醋倒牙，如烟熏目。这句话我查了半天实在很难讲，懒惰人因为懒惰，猜他的人猜不动啊，懒惰嘛，你说猜他干什么？什么也干不了。叫猜他的人像醋倒牙，像烟熏目，就是叫这个猜他的人没办法，叫也叫不动嘛，好像这个烟的熏目一样，好像这个醋啊倒了牙一样，就是叫他没有办法。我想呢，也看一段是什么呢？就是箴言的26章14节，有点像这个情况。26章14节是讲什么呢？也是讲懒惰人，门在枢纽转动，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懒惰人在床上啊叫不动啊，门在枢纽上转动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懒惰人啊懒到一个程度，转来转去还是在床上，好像是在枢纽转动一样。枢纽转动不就是转来转去两下还是在床上没动，就等于没有动。这里提到的懒惰人也是如此，好像啊醋啊倒了牙，好像烟的熏了木一样，实际还没动，这就是懒惰人。我们不要做这样的懒惰人。这里提到很多次的懒惰，懒惰叫拆他的人，拆都拆不动的，像醋倒了牙一样，像烟熏了木一样，也好像是门呢在枢纽上转动，转来转去还是在床上没动。底下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增多，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。这就是我们要敬畏耶和华。敬畏耶和华的人呢，你看怎么样，日子增多。我想耶和耶大就是这样，耶和大活到130岁，你看谁有他这么长啊？他特别的蒙福，因为他敬畏神，因为他帮助修理殿的工作，所以他这样的敬畏神，这样的关心，他不是辅佐约阿斯，所以说到后来他的日子最长，不但长，而且呢他被埋在列王的坟墓里，这是很特殊的。他不是列王，他不过是一个祭司，但是呢以后就是被埋在列王的坟墓里。但是约阿斯呢不好，后来跟着这些个坏的大臣呢做坏事，最后可怜呢，不但没有岁数这么长，而且呢最后死在什么，死在床上，最后被人家给弄死的，所以这就结果不一样。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，谁是恶人呢？约阿斯。真的这样的忘恩负义，把谁，把耶和耶大的儿子都杀掉，就是他，是他命令杀掉的。所以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，敬畏耶和华的日子必加多，加多就是耶和耶大。底下第20吧，一人的盼望必得喜乐，一人呢一定有喜乐。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，这个也可以代表盼望最后得到喜乐，这不是撒拉吗？是吧？撒拉神已经跟他讲了，你明年这个时候就，他本来还信不来，最后得到了喜乐，这真是神的话就真正应验。这是义人的盼望，不是白盼望，盼望最后就得到喜乐了。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，这个恶人讲到各个方面都可以。恶人呢就好像谁，哈曼就是恶人，他的指望 最后就是灭没。安嫩也是这样，安嫩有什么指望？你玷污了你的妹子，最后是什么？最后就是灭没，最后他也被杀。所以这样的人没有真的好下场，是恶人，恶人最后不会有好下场。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，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。这个也可以就代表莫迪改跟哈曼的关系。莫迪改正直，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，这个道莫迪改的道就是正直的，所以他死都不改，他就是至死不跪不拜，所以是他的保障，是他的道一直在里面守住主的道一直到底，却做了作孽人的败坏。这哈曼一时逞能，一时得到王的喜欢，但最后怎么样，成了作孽人的败坏，所以没有好的结果。义人永不挪移，恶人不得住在地上，这也是义人和恶人永不挪移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的根基是稳固的，不会摇动。恶人呢，不得住在地上。哈曼到哪里去了？死掉了，儿子也都死光了，所以说不会有好结果。但义人呢，就是莫迪改，莫迪改永不挪移啊，真的坚固的根基。最后啊，义人的口滋生智慧，乖谬的舌必被割断。这个谁的乖谬的舌？就是四美，说了多少的坏话，是乖谬啊，最后这被割断了，最后他也死掉了。义人的口滋生智慧，这也代表以斯帖也是这样，他的口啊滋生智慧，所以他的每句话都真的成就。他最要紧的就是他的口，就是讲到我的性命和我本族人的性命两样，一个是讲到他自己和以色列人，就是当时的犹大民族都能够保得住，滋生智慧啊，能够蛮有智慧，所以能够永久。所以义人的口啊滋生智慧，就是他的话句句都是蛮有智慧的。所以你想他跟王所说的话，最后以色列有什么仇人敌人恶人是谁，马上他就指出来了，真是有智慧，随时都准备好了，王问他他就能够说得出来，他能够滋生出智慧来。这是义人的口，乖谬的口呢必被割断。最后就是哈曼的一个下场，也让我们看到四美的下场也是如此。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，能够令人喜悦，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，义人恶人当然不一样。义人的嘴能够令人喜悦，就是以色列的口，以色列的嘴，以色列的每一句话，你想想，最后王都问他，王后以色列呀，你还要什么？就是国的一半，我也要给你，我也要给你。那讲了多少次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嘴能够使人喜悦，他的每一句话都是这么重要。我何忍见我的民族被害被灭呢？所以他今天所求的什么？就是要求我的性命和我本族人的性命，他就是求这个。所以他的每一句话是令人喜悦呀。最后就是王都答应了，他不求国的一半，他只求什么？只求哈曼要挂起来，所以令人喜悦呀。什么人令人喜悦？使人和睦的人令人喜悦，这也可以这么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是令人喜悦的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，这个嘴能够令人喜悦，不要做恶人，恶人的口说什么说什么怪谬的话。这就是哈曼，哈曼的下场，还有哈曼的人，哈曼的妻子和他的智慧人，这些人说的话时而败落，时而败落，最后真的败落了，所以不得成就。这一章就是一句一句就到此了，今天